เอเตนะปัญจวัคคีนะสัมมาโรโกวินาศตุเอเตนะปัญจวัคคีนะโหตุเตยะมังคะลัง ยันตุนิมิตังภาวะมังคะลัง จาโยจะมะนะโกสัพพุนาสสะรังโกปาปาสะโหดุสุตินัมมะคันธัมมันต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วินาสมินทุยันตังนิมิตังภาวะมังคะลัง จาโยจะมะนะโกสัพพุนาสสะรังโกปาปาสะโหดุสุตินัมมะคันธัม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วินาสมินทุยันตังนิมิตังภาวะมังคะลัง จาโยจะมะนะโกสัพพุนาสสะรังโกปาปาสะโหดุสุตินัมมะคันธัม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วินาสมินทุภาวะตุสัมปะมังคะลัง รักขันตุสัมปะเทวตา สัมปะ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 สัทธาสุทธิภาวันตุเต ภาวะตุสัมปะมังคะลัง รักขันตุสัมปะเทวตา สัมปะ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 สัทธาสุทธิภาวันตุเต ภาวะตุสัมปะมังคะลัง รักขันตุสัมปะเทวตา สัมปะ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 สัทธาสุทธิภาวันตุเต
这是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座里边最后一个讲座，最初的六个讲座我们是根据阿底扎法亚亚斯萨，就是那个燃烧或者是翻译成燃烧卡门经的那个这部经典讲。那么上个星期呢，第七个讲座我们也讲了这个如何克服禅修的障碍和培养有利于禅修的因缘条件。那今天呢，就延续上一堂上个星期的讲座。那在我们还没开始前，让我们快速的重温一下这一系列讲座里面的内容。在第一个讲座里呢，我们说了六根门、圆满弟子、生命就是我们的世界。那我们如何通过如理作意呢，来调整我们的世界？圆满弟子生命的体验。看到、听到、嗅到、尝到、接触到、想到，都是我们的世界。如果我们通过如理作意和其他种种有关的算法呢，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第二个讲座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噶古三大佛他给一个劝导，如何对付修行生命里面的一些障碍，特别是一些如果是外在来的外魔的障碍等等。那我们讲到这个本来的那个故事，讲到那个幻象，讲到那个重击的故事，大家参与者之中呢，有些当他遇到障碍，真的外障碍的时候，他们一讲起重击，一讲起本来的那个故事呢，很快的就克服了自己对外境的那个被在外境的影响，这是非常好的。好，第三节呢，第三堂讲座呢，我们讲到进一步的讲到这个。如理作意呢，我们把它归类成三类呢，第一类、第二类什么？第一类如何找出因，第二类如何安住在法，我们讲到那第三类如何超越语言，第三类我们在第四堂讲座里面讲到，所以这如理作意这三种如理作意呢，在克服你们禅修的问题上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如果你们忘了，请你们回去有些时候再拿那个讲座再来听，特别是第三种如理作意，这叫第四个讲座里面所讲到的。所以在第四个讲座我们讲到了这个如理作意，第三种如理作意如何是最直接的让你的心可以超越文字、超越观念这种需要。在第四个讲座里面我们也提到需要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在第五个讲座里面呢，我们说到这个如理作意呢，如何跟其他的心所连贯在一起，如何如理作意帮到了其他心所、善心所的升起，那如果其他的善心所也帮助我们巩固我们的如理作意。在这个讲座可是我们没办法讲得很细，我就一般这样带过，那可是希望你未来也会有机会我们可以讲这个讲座。就像我们第五个讲座也讲到，我们修慈心呢，如果觉得慈心很难自然流露呢，我们需要先做一个好的接受者，如果我们接受得好，我们就很容易的散播慈心了。所以在第六个讲座里面，我们说到如何的归纳，如何统一把种种的算法呢归纳成一点。因为如果你不归纳的话，你懂得很多，你的所知道的东西呢， 知道的太多成了一种障碍，
那就不会，你绝对不会得病的。
只有当你能够超然于你所知道的，无挂碍于你所知道的，能够恐吓、归意、显化，然后回到一种很单纯的心，去知道很复杂的现象。那当你能够这样，或者是很全面的法，可是你能够以很单纯的心去超然的去了解它，然后归纳它，去把它拉在一起，那你就很容易得病了。就好像那个扫把一样呢，扫把有很多一小把，一只，可是你把它凝聚在一起，然后它全部朝往同一个方向，一样的道理呢。那如果要明白这一点，或者忘了，请回去啊，分析这一层讲座。单纯的心是朝往定的根本呢。我们也讲到六双的心所，
就是六种心的素质，如何能够帮到我们能够得定。
然后在第七堂讲座，我们讲到好一些东西了啊。所以在那个第七堂讲座呢，我们讲了如何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们说了那个烘头人的故事啊，还有关于这个故事的六个教训。然后我们说到如何的超越我们思想的极限，来帮助我们打坐。然后我们讲到如何应对那个业的时候呢，把业的冲击减到最低，就是如何消除业所带来的那些性格。然后我们说到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回避最法最正的就放下的过失和犯下过失，如何用很单纯的方式回避这些避免犯下这些问题。因为最法一旦我们造下了上法的业，或者造下了诽谤圣者呢，一直到我们忏悔，要不然他一直会占我们的道。即使是忏悔呢，忏悔过后那个业还是占的，只是说他不再是彻底的占道而已。其实这种业还是要避免的，即使是可以忏，还是一定要避免的，因为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说如何以单纯的态度避免这个。然后我们说到如何减低我们的修行的需要，来帮助我们能够单纯一些，不会受到障碍。我们也说到如何做一个好的石头，我们也说到这个那个蜜蜂的故事呢，蜜蜂跟大象之类的故事，还说到那个狗尾巴的故事和那个青蛙的故事。那这个对我们修行者有些帮助，有一些像遇到障碍的时候，他只要想几个故事的名称呢，他就想几个跳出来就克服回去，这是很好的。然后我们说到如何要用真经来修行，用真经开过的心爱心来加强帮助我们辅助我们修行。我们也说到这个体无量心和或者是随己的心也拉在一起讲的啊，就如何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波罗蜜让我们修行。也说到这个业贤者的那个原则，就是活在当下的那个原则，如何用这个原则来修法。然后也说到这个平衡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这堂讲课。所以我们在讲座的时候，他讲的内容呢，完全是针对禅修者所面对的处境。所以呢，有些时候这里面的内容有些一个跟一个可能没有完全衔接的那个连贯，可是基本上如果你真正看的是还是有连贯的。我如何你就是一个要点一个要点下来明白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要讲到这个执着，执着是很对我们修行这个带来很大的障碍的。那执着有很多很多种啊。今天我们会特别在某一方面讲一讲。现在我们讲到那个曾经，这是真实的故事啊。曾经有一个时候，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时候，有一双燕儿，燕儿是寄托鸟哈，从北半球飞到南半球，南半球飞到北半球，季节变化它就飞了。而这双燕儿呢，它就一起双飞了，一起飞，一直是雄的，一直是雌的。那么在他们有一次，就在他们正在迁居的时候呢，在飞着的时候呢，就是地面上有一个人拿起一支箭啊，箭术很高明的，他一看到他就往其中一个箭一射，一射雄的就中了，中了就掉下来。然后那个雌的呢，一看到那个雄的箭呢被箭射中之后，他马上的一刹那之间身体极大的伤感。那他伤感让他维持不下去了，他也飞不下去了，他心碎了。就是我结果在他飞不出50米，就在50米的距离里面他就掉下去了。虽然他没有中箭，可是因为极度的伤感他也掉下去了。而那个中箭的燕儿呢，他死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一直都其实都不讲是自己的痛，他只是很大的伤感， 想说啊，那个词的念呢，怎么换呢？怎么换？所以那个极度的伤感，所以就这样去世。那么，也许如果这个故事停留在这里，你会认为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爱情故事吧？可是，这不是哦，不要这么想，不要以为这是很美的故事。然后，如果你的心里倾向这个，你觉得这个很美，那就完了，你的心里面就种下一个不好的倾向，这是很危险。因为我们要继续的问，因为这故事不停在这里，它延续到海边。所以，来自他们去了哪里呢？这双燕子。就坐到他地狱里面去，好冷好冷，好黑暗，好黑暗的地狱。他们经过很远，也许你会以为啊，好，他们现在地狱里面住一夜了，反正都不怎么远。不要以为在地狱里面住一夜是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什么都不可能的。即使是不是很远的距离，但是他们已经整个心已经给自己个人的自己的痛苦。淹没了，已经没有力量了，在那种寒冷和忧伤极度悲伤一辈子的日子里，根本不会再想到什么了，只是给自己的苦压迫着，就像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他们才从这个地狱里面出来，然后你就把故事说给他们。这就是告诉你们，所以说到一个严重的地步，甚至畜生也好什么也好都是很可怕的，人也好，动物也好。上一节我们讲过，那个斗菜星的先生，他如何因为执着，堕落成女性，投入到人间，本来可以再投资在天界，可以去堕落在人间。现在这个故事也另一个层面的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小心守护我们的心呢，这个是很危险的。还有很多种案例。导师对学生的执着，也是我们知道有导师因为对学生的执着，此后即使是很有，就是很有出果，还没正果，可是因为有像因为这导师对学生的执着，此后受苦的也有，像这样的真实故事也有，可是我们不能够讲太多，只是简单举一个例子，一个执着的例子，这种例子太多太多讲不完哦，不应和我们联系，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个要点。那么讲到这个放下，放下这个我，放下我见我心我慢，这个呢，基本上只要在他每一次升起的时候，你知道它，警觉到它，就有这个放下的效果。放下呢，我见我心我慢，警觉到什么样呢？每一次你苦的时候，就是有我了；每一次你起贪嗔痴起烦恼的时候，就有我了。就没有那个我，你怎么会起烦恼呢？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这样遇到烦恼遇到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底是怎么一个我在受苦，我们看到这个我其实是一个幻象，一个假象，可是我们加多这个假象对我们苦，所以我们放下，放下这个我也是放这个我的假象，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这是更高的体会。好，那我们如何放下这些贪着，放下这些比较低的快乐，放下种种的那些执着之类的东西，那怎么样呢？也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让自己的心倾向更高的快乐，更清净的快乐。没有佛陀说不需要害怕的那些快乐，没有上道的快乐，清净的快乐，当我们的心倾向于这样的快乐，很自然我们就很容易舍下的那种比较粗的执着的污染的快乐。没有过世的快乐是可以的，佛陀是允许的。这是什么的快乐呢？禅定的快乐，这是一种本质我们能够克服的，帮助我们更有那个通，更能够放下。另一个呢是想起这个燃烧的痛苦，这些很低的快乐所带来的燃烧，带来的痛苦，带来的失落，这是帮助我们放下。所以比较有智慧的人呢，比较好命的人呢，他即使是在很快乐的时候，业很好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奋斗， 朝往更好、更快乐、更清净的乐。佛陀不批判的乐是肯定的乐。所以在这样的人呢，他业好的业力很好的时候，命运很好的时候呢，他会继续的奋斗，所以他就从快乐中走向更高的快乐，所以他的心情就比较好，比较顺畅。而一些人呢，没有的，他要等到那个苦压迫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真的没办法，逼到苦无路无路可走的时候，他跑来修行，他那也是值得赞叹的。在苦中会想要找药，要找医生，那也是值得赞叹的。只是，要如果要等到苦真正的冒在自己身上才来奋斗，那时奋斗就比较苦了。那只是在业很低的时候才奋斗，那是比较苦的。比较有智慧的人呢，是在业很好的时候继续的奋斗，所以那就从光明走向光明，那种心情就比较快乐。所以就像我们的悉达多太子，当他生命很好的时候，很顺利的时候，他就已经去出家修行了，啊，这是很有智慧的。我们要学习这一点，就好像我们的业很旺盛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修行。所以当我们第二、第三种呢，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更有这个因缘的智慧，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智慧。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也因为因缘和合熄灭而熄灭。这里头也包含了因果，因缘有因就有果，因坏了，因消失了，那果也不存在。这个境界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很有很好的承担力。好的东西来的时候，名闻利养来的时候，那也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因为那个因缘和合，那个因缘本身也是无常的。因缘坏灭的时候呢，自然一切都会幻灭，就是这样而已。那如果坏的东西来的时候，我们也很好的很好的承担，没关系，坏的也是无常的，也不是永恒的，它也是过了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这样想之后呢，我们常常起这种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平和了。在禅修的时候遇到什么障碍呢，生活上遇到什么障碍呢，修行生命里遇到什么障碍呢，我们都能够很坦然的面对，不会去挂碍。不只是如此，然后我们在禅修中很多时候生命里面常常会有我们认为不公平、公平、合理、不合理的事情，很多人都在这个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上纠缠着没完，结果打坐的心就不平静了，禅修在呼吸的心就不平静了。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有因有果的，有因缘的才有果报，那我们就从起这种思维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即使我们不能够很准确的像佛这样知道那个因缘准准确确的，所有有关的因缘都知道，但我们心很坦然的，没什么好苦恼的。其实世间有什么，如果从因缘的角度来看，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呢？没有公平不公平的事情，没有合理不合理的事情，只有因缘。当我们这样思维的时候，我们心就坦然了，坦然烦恼就少了，比较心就没有了。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好的专注在呼吸上。这个因缘的智慧呢，也能够让我们很如实的去面对禅修。比如说我们付出的努力，我们付出的正精进啊，我们不讲错精进，正精进。如果你付出正精进只有一分，你期望十分乃至一百分的成果，那你肯定要苦了。你只是做一个凡夫的奋斗，你去学圣者的阿罗汉的结果，那你就苦了。明明就是这样子，一分的正精进，一分的结果，而且那个结果也没有接近几十成的时候，它时候到了它就有结束。所以你一分就一分，两分就两分，这样来看待，你就不苦恼。如果你一分你要十分，那你就苦了。如果你种一颗撒一个种子在地面上，你就希望十种得十棵树长出来，那你就苦了。这个很重要。对这个因缘智慧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常常当我们面对什么的时候拿出来呢，拿出来应用，拿出来损失，让我们就无挂碍。所以这个呢，我们因缘的智慧呢，我们如果我们如实的去了解培养因缘智慧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我们行的善，我们不会期望我行善马上就得到好的结果，因为还有时间的关系在里头，我们不会说我们行的善撒了一个好的种子， 那么可是我们同时做了很多破坏的，或者是有很多破坏的业在干扰，这个种子一定要成为茁壮的大树，不可能让你期望的，因为因缘是错综复杂的，善恶也是交错在一起，所以呢，果报也是交错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阶段，你只能够依赖佛陀的智慧，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直到有一天你修缘起，那时候你就会很确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你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以前呢，你需要依赖一些信心，对法的信心，对佛陀的教法的信心，来让你达到一个良好的心，能够好好的用功，把功夫用上去，好好的打坐，然后能够得定，然后最终你能够修智慧。所以在这个阶段，请对这个法，对佛陀的这个法呢，要起信心。所以到有一天你修到你自己起身的时候呢，那已经不再是信心了，不需要信心，只是一种知道，那个可靠。在这个阶段还需要，如果还没修到这个阶段呢？那讲到了第四点，就是我们一个修行者来到这里，就是希望寻找快乐，希望得到快乐。那他希望得到快乐呢，想要得到自在呢，自由呢，你要知道他的方法。第一，你要做下播种，要给人家快乐，而且你要做出好的，至于那个快乐、自由和平静之类的，不要去破坏人家的快乐，不要去破坏人家的自由，这个很重要。所以破坏人，当然你种下那个苦因了，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但是即使你种下很多善因，你要注意它还是有时间成熟的，不是说你要它成熟马上它就成熟，不是。所以要耐心，善事因果的善事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不是过去是一时而已，是过去无量之是现在和未来的许多的，有的人没有了，就是一些大悲自己就可以就是这样说了。那第五呢，就是我们要常常在，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禅修生命里面，我学习修法的生命里面好，我们要结善缘，不要结恶缘。善缘在我们的修行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过去是结过一些恶缘呢，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把恶缘转成善缘，这个很重要。特别是如果你这一生没正果的话，那可不简单了。如果是有些时候你结下那个恶缘的人呢，虽然如果是正的阿罗汉果，那你还是对他有那个嗔恨的倾向，或者正的出果也好，对他有嗔恨的倾向，那真的是很不好的。所以培养善缘，善缘辅助我们很多的。所以要培养善缘的多，培养慈悲心的也很好。接着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很多人都在想改变自己的心，希望要改变周围的人啊，改变什么，改变什么。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最重要就是心要改变自己。那我觉得我们的世界就是原来就是生意的世界，那我们多调整这一点呢，调整我们的如理作意啊，调整我们心态啊，对生命的那种状态呢，让我们的世界会改变。至少我们是有的，当我们自己内在的心改变，我们心里面的法慢慢满出来的时候呢，周围的环境也会被影响，也会改变，这是比较可靠的方法。那讲到我们与人际关系呢，我们讲到在这个相应部里面有讲到佛陀讲有两种无明的人和愚痴的人。一种呢是自己犯了过失没有看到那是过失，一种是当别人忏悔他的过失的时候呢，不原谅，不依法原谅别人，这是愚痴的人。因为两种有智慧的人，一种是当他看到自己有过失，他知道有过失，然后当他向别人向自己，第二种是当别人向自己忏悔过世的时候呢，他会原谅别人，这两种有智慧的人。所以这个跟我们很重要，自己看到自己的过失和忏悔自己接受别人的过失原谅别人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人际关系。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所以在法西经里面呢讲到这个对我们自己很重要的，这个就是第42句里面就讲到你说你上扬当改了也离瓦把那也离了你家把那你上去上把比有娘把多改了要当马达比下改了安妮瓦比下娘的卡他妈把那你上去上谁呀说娘把多改了任何一个敌人能够 代表一个敌人的，或者一个嗔恨者能够代表一个嗔恨者的，是甚至是相比呢，一个心有错误的导向的心会带给一个人更多的伤害啊。换句话说，就是伤害指的是一个敌人能够带给一个敌人的伤害，和一个仇恨者所带给一个仇恨者的伤害呢，在跟这个伤害相比，一个错误的导向的心会带给自己一个人的伤害比敌人所带来的伤害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因呢，如果我们造下大声的因，我们肯定要受大声的火化，这个是我们敌人也没办法给我们的。我们如果敌人给我们的伤害，我们可能还可以回避，也就是我们造下的那个业呢，我们必然要受那个苦。然后任何母亲父亲或任何亲人所能够做的给我们的好的东西里面呢，我们相比呢，一个新的正确的导向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是更多的，可能提升自己的。也就是说，另一个说方法来说，就是这是一个新的正确的导向所带来的好处呢，不是父亲母亲或任何亲人所能带来的，就是这么说。第七个点呢，是针对我们残疾的，也是说常常问哦，别人对我不好，伤害我，我要怎么样呢？别人这样子很糟糕的，我不知道怎么爱护他，他就是这么坏，这么恶，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当你这些时候，你要怎么样呢？培养那个心，能够像佛陀一样，看到别人糟，看到别人做错了，看到别人迷惑了，看到你觉得很不可爱了，那怎么样能够爱护别人呢？怎么能够把别人的善、别人的好带出来呢？那像佛陀一样。佛陀因为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慈悲，所以即使是众生再恶再坏，他都会看到希望。他说：“众生的恶都是因为无明，其实每个众生都不要快乐，都不要痛苦，都要快乐，都不要痛苦。可是因为我们，因为他们无明，所以不知道因果，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所以明明要快乐，就造了很多的苦因；不想痛苦，就造了很多的苦因。”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受了很多的苦果，所以我们去骂人家的坏，骂人家的恶，没有太大的好处的。其实是不谅解，当我们真的来自一种谅解的是一种心理起来的时候呢，不管你别人多么糟糕，多么坏，多么无理，多么不合理无明，我们都能够对别人起慈悲的，因为这是因为无明而已。所以当我们在谅解的心呢，我们甚至还能够开发出看到别人的潜质。如果你真的要开发出帮助别人的那个能力呢，这个你要先培养能够看到别人的潜质，别人的好。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简单做可以说爱的会员的。就好像一个雕刻家，有一个雕刻家，他要雕出一个，在大石头里雕出一个青石，他必须要能够看到这个大石头里面能够有坚持的可能，他能够想象出一个坚持。如果他想象不出一个坚持，他就很难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我帮助别人也是一样的。其实在导师在教给你们禅师指示的时候，看见你们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学习这样子的。也就是说，明明看到烦恼出来什么，可是看到你有希望，你可以的，就是看到你的潜质，所以其实很耐心的要帮助你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也要看到自己的潜质。如果你看不到自己的潜质，你一直老师说你的心有力，你就老师我的心没力。老师说你有好的，你有善心的，你有可爱的一面的，我把这个可爱的心带出来，用在禅修上，用在专注在呼吸上，帮助你把这个纯真的心帮助你专注在呼吸上。那你要接受，如果你看不到自己这个本性格里面的优点是可以用在禅修上，那你摸看了自己了，也就是这一个自己的这个大块舌头里面不能够看到里面有一颗坚持，那你也不能够开发自己的坚持，这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会破除像这种对自己的那种爱的会员呢，能够破除思想上的极限。就讲到这个四分底哦，作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态度，我们要知道生命里面的活动不只是讲苦，还讲气，还讲念，还讲道，苦还讲苦因。如果我们只是讲到苦，还只是讲到苦因，那么生命可能太黑暗了。 我们快乐不起来，笑不起来了。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佛陀不只是讲苦，不只是讲苦因，还有灭，灭是什么呢？灭是涅槃，苦的寂灭，也就是快乐，那就是再有希望，生命有希望。而不只是如此，还有方法，那个方法带给我们希望，而且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快乐，怎样让苦熄灭，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面对自身并没有正确的如实的态度，当我们有如实的勇气，用如实观，我们可以知道有如实的了解苦。如果没有如实的勇气，我们了解苦因，知道像我们的修行者，我们常常都有，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修行者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啊，这个是我的我升起了，我的我升起了。其实你每一次看到你已经在克服了，这个是苦因，看到苦，看到苦因，贪爱、无明、苦、贪嗔痴，一切这些都是苦因，一切的烦恼都是苦因。那你看到苦，然后你还不只是如此，你还看到啊，我的烦恼现在消失的比较快了，我比较容易原谅别人了。我比较快乐些，我比较能够接受自己犯错了，我比较能够包容别人的过失，也是比较容易原谅自己、包容自己的过失的。那其实也是一种苦的体验，是不是？苦这么多，本来向来这样的情绪是这么多苦，现在你就比较少苦，比较少苦，比较快减少你的苦。从某一方面来讲，它是属于第三种圣谛的类，是那一类。虽然它不属于涅槃，真正涅槃是不生不灭，可是苦减少了，快乐增加了，那也是一种修行的成果。所以当你这样子看待的时候呢，你就快乐了。我们不是说把这个说成是灭哦，我们是它还不属于灭地，可是是属于那一类的苦的熄灭，苦的减少，快乐的增加，你得到一点点的喜悦，一点点的清安，那也是一种快乐的增加。如果你能够常常看到这一点点的进步，你就不会说啊我要还俗了哦，如果我一年里面还是多久多久，我没有得到禅定，我叫还俗了。你不会，你会看到每一天，你的心一直在放下很多的杂染，你的心一直在打开，天天都在进步，没有一天不进步的，天天都在放下，没有不快，没有不放下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天天都进步，怎么有可能修法修对不进步的呢？这是不可能的。有因果观念，只要有正精进，就一定会进步。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正确的四圣谛的态度，生命的态度呢，你不可能没有看到进步的。只要有正精进，一定有进步。我天天放下，天天都快乐，天天都进步，天天都减少贪嗔痴，天天都增加慈悲喜舍和包容心，天天心越来越轻快，怎么可能会没有进步呢？没有进步是因为我们没有四圣谛的生活观、生活态度。所以我们要培养这个，然后我们要更着重在不要埋怨。埋怨别人修得快，我修得慢，不要。我埋怨自己到底动了多久，更应该没有时间埋怨了。我们要把那个注意力放在解决方法，怎么样放下，怎么样放下，怎么战胜自己，怎么放下这个我。怎么样做依八正道来修，怎么样修四念处，这个更重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边。第一个圣谛苦，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相。第二个也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相，找到真结在哪里，环结那个结在哪里。第三已经是结果了，第四那个才是关键，那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的，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的，这个要做，在上面做了下心思。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态度，从你小窗里面就看出来了。你来这边是要导师听你的问题而已，可是当导师告诉你那个指示的时候，你的专注力马上就消失了，这样就是你的生命是圣地的态度不平衡。可是如果一些学生不是，一些学生是啊报告了，可是如果导师切到你的报告，导师已经知道你的问题了，不需要再讲下去了，导师告诉你只是你马上专注，这个是最重要的，记在心里的，写下来了，用出来了啊，那你是真正懂运用自身地的生活态度的一个学生。那第九个我们就讲到这个谦虚的心啊，谦虚的心一般上是无我的心，如果你是真心谦虚的，那是无我的。可是如果你是装作谦虚的，那个我很大很大，比骄傲的心比表露出骄傲还要大，你也会装作一个谦虚，可是心里那个我很大很大。可是呢，如果我们真心的谦虚，这个对我们的事情非常有帮助。谦虚反过来是什么？是傲慢，是顽固， 要你做，不要不要，我不要做，我不要做，自己很相信自己，很相信自己，不相信老师，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叫做我不动的，哦，我不能够改变的，不柔软的。所以当你那个傲慢的心一升起的时候，那里有双心的素质完全没有了。心安、心快、柔软、色音念达、正直都没有了。你这个要很小心，都可以很心虚的。在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幻象，在第二个讲座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幻象，我们如何超越这个幻象，在幻象破坏我们的修行很严重很严重。那么呢，第二个讲座里面我们讲了不同的故事来表达这个幻象，今天我们来讲另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关于到幻象的，这故事在小康的时候呢已经跟某一些人讲了一次，在这过去的一些讲过一次，也是这样，我们要重新，因为可能有些人没听到，没有吸收到这个故事的教育，那我们要讲一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在过去佛法，过去佛法在传承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非常有钱的慈善家，很有钱，很慷慨的，他很关心穷人，很有义气的。看到人家穷人就帮苦难人，他都是帮着救苦救难的，很慈悲的。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阿罗汉呢，这个阿罗汉很特殊的，他很英俊，很高大，很潇洒，很好。然后光那个身的他的身体的光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的光的，可是他的光特别强，他的光强到肉眼都看得到。普通人的身体的光呢，都要有相当定力才看得到，可是那个有那个呢。阿罗汉的肉体的，它的光的强到几乎是任何人肉眼都看得到，动物也看得到。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是很有慈悲的，就是阿罗汉特别有慈悲。所以他就走到哪里都很多人都供养的，有钱人啊，什么人都供养他。可是呢，他很奇怪，他也像大家这尊者那样的性格，他就是喜欢上门打这些穷人啊、苦难的人的化缘。你苦难他就来跟你讨食物了，你吃得很饿很饿啊，你只是在那里狗饭菜也要跟你讨食物了，为什么呢？他知道你们苦难是因为没有到，没有足够的善业，如果你供养给他，你甚至牺牲自己饿一天，你供养给他，你只是苦一天，可是你未来会很好。所以他为了要救这些苦难的人生命呢，他就是一直去跟他们化缘。那这个有钱人怎么呢？他想啊，这山超高了，为什么这个这么英俊，你要自身发达的人呢、样样好好的人呢、样貌这么好的人，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为什么要去跟这些穷人，都是我帮助的穷人，跟他们拿食物啊？他就这样想，他想不通了，一直起苦恼，心里不欢喜，一直不欢喜，对阿罗汉行人他不欢喜的念头。可是他又不逃，他一过去，他又傲慢心过去问他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就他就是过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但是一直在转脑筋在想。每一次这个阿罗汉就跟穷人化缘的时候，他就起烦恼，就起烦恼。就这样，在他没有在他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都没有解开这个结。还好，因为他的善行，他死之前临终之前还是一些善业浮现。可是这个善业呢，被这个不好的业上得好厉害，好厉害。上得怎么样呢？即使是投身做人，可是他投身做什么呢？做一个女孩子，很苦、很丑、很穷。就像我们在普吉家园那个，我们如果是在去过普吉家园，你常常会有那些乞丐围绕在前面，就跟我们出家人讨钱的，讨什么？看到你有什么就想跟你讨。男孩、小男孩也有，小女孩也有，很可怜的。你也去上课，甚至也不想上课，也就是想要讨的月入第一，很可怜。就是这样子，很穷，裙子穿得脏脏的，这个女孩子就是这样的，很可怜，就这样子一辈子，不只是一辈子，过来的很多很多的事，很多很多的事，一直都在受苦，都在过这种贫穷的生命，很苦难的生命。可是到了后来，他当了修行人，也是都是过着那种流浪啊那种自己的生命，一直到后来遇到佛，生命才开始转变。甚至即使在生命比较好的时候，这个业的余波还是在冲击着他，业的余波还是冲击着他，所以还是对人的误解，还是对人的冤枉，或者是业的苦。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小心一点，不要太自信。 这个有钱的人就是太自信了，只有施才是善行，如果施是善行，受不可能是善行，如果施是帮助别人，受不可能是帮助别人，因为相对嘛，相对的东西，这个对这个就不可能对啊，这是非常顽固的思想，他只以为只有这样子对，相反的不可能对，可是自然界里面有些跟相反的东西也对，就像这个阿罗汉，他是跟人家接受，他其实是带着善意，他是善行，他接受而且是利益了这些供养他的人，所以要知道这一点，对，不要以为自己很懂。我们上次在小圈的时候也画了一个小圈一个大圈给你们看，那现在重讲一次，比如说如果一个小圈，小圈里面是你的学识，小圈外面是未知，大圈里面是学识，知识大圈外面是未知，未知道的东西，那你看一下小圈跟大圈比，这个小圈它的未知多吗？它接触到的未知多不多的？哎，我这一点点我不懂哦，这个圈子小圈的外面只有一点点而已嘛，这个圈子外面一点点而已，所以我接触到的不未知，接触到的不懂的只有一点点啊，我不懂这些一点点，我懂得很多了很多了。你看这个大圈，他懂得只是他懂得很多，懂得比小圈还多，可是他的未知更多，他接触到不懂的更多，他知道他有更多不懂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到越懂的人他越谦虚越谨慎越不敢武断，而越不知道的人很肯定，对，就是这样，就一定是这样，他一定是说，他一定冤枉我，他一定是这样子讲，老师一定是这样子讲，所以你这样想就惨了，就小心一点，小心一点，这个如果我们谦虚，我们就会学到东西；如果我们太自信，我们对你只是针对重要的地方，如果你犯了这些业的话，那真的是很糟糕，很糟糕。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很自信、很懂、很懂的时候，回想一下，我会不会是小缺呢？如果我想一下，好，知道自己不是，那知道自己小心一点，不要认为自己很懂。其实越懂的人越知道自己还有什么不懂，你就觉得很小心，保持谦虚吧。然后然后再下一点呢，我们讲这个机会，生命里面的机会要很懂，要珍惜。那么今天我们讲不完了，也太多了哈，要讲，那我们就讲一个佛陀，佛陀时代的一个故事。就好了啊，尤其是批判别人啊，对，讲到这个很懂的不懂，特别是说人家批判别人，你特别要小心哦。比如说我们找了很多的已经据点，这几天就想要多找一点经典的，就跟你们两个人时间不虚足啊，就讲简单的讲，在这个安古达尼卡呀，像这个真字部里面呢，就佛陀也这么讲了，这个故事不讲了，如果讲的话可能很花时间，就简单的讲，佛陀有说哈，阿难，不要衡量别人，不要匆匆忙忙就要衡量别人，不要草率的去衡量别人，任何人随便对别人起贪执的人呢，伤害自己，很容易伤害自己，只有我阿难，或者是像我这样的有这样能力的人才可以衡量别人，小心一点哦。佛陀给我们这么强的要求，要随便衡量别人，尤其是批判，那个危险，不要以为我们懂。这个故事佛陀就是针对那个一个不懂的女居士，说几乎要，那就看起来是女人很小的事情，可是在英国来讲可能是可以是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这故事了，就这么说一说，不要衡量别人，小心一点。所以这个非常小心，非常小心，要小心，因为同性者也是我们的同性者，常常不小心就犯了这个过失，特别是批判别人、衡量导致这些东西，你搞不好你会伤害到你自己，小心一点。所以我们没办法讲到你自己，就这么带过去。那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机会啊。生命里面什么机会最重要呢？是念佛的机会、修行的机会、正法的机会。那这就讲到，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的名叫马哈达那，然后他是在这个在那拉什的一个财主的孩子啊。然后当父亲、父母亲过世呢，他 得到了很多的财富，然后他的妻子也拥有很多的财富，两边呢、啊，两边的财富累积在一起呢，真的是用不完，很富裕。然后可是呢，就在一个情况偶然的情况下呢，给那些酒鬼呢迷惑了简单讲呢，把酒鬼迷惑了，就荒废了赌啊、喝酒啊什么啊都来，然后就这样的两夫妻呢一起呢把那个钱财全部用完了，用完了丈夫的钱呢，男的呢用完妻子的钱，妻子的钱就怎么样，到后来到老的时候，竟然在那个路边的弃食，是人家剩下的食物等等的，这是我们的快速把这个城管讲的说了，就这样了。这次呢，有一次呢，师尊呢，我们的佛陀呢，就看到他了，看到他们两夫妻在乞食，佛陀就笑了。佛陀笑，其实不是轻视，也不是傲慢，千万不好起我说我的想法佛陀也是笑，是一个想法的因缘，要启发一个想法的因缘。对佛陀来说，也没有什么这种因缘，没什么的好，没有不好，只是看啊，那是因缘这样。这个阿罗汉像是很不是一般人能够掌握和理解的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学的那么可是呢，阿难尊者每次看到佛的微笑呢，通常有时佛陀就是阿难尊者就知道这个是说法的因缘了，就问佛陀，是如来是不随便笑的，如来说一定有因缘的，请佛陀讲到底这个因缘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然后佛陀就说了，在对你看到这对夫妻吗？如果他们在他们年少的时候，青春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呢，如果他们两夫妻好好的去做生意他会成为整个城里面最富裕的人。可是如果他们在年少的时候两个人都跑去出家呢，这个男的他会证悟成阿罗汉果，阿罗汉呢，然后这个女的妻子呢会证悟成三果。如果他们在他们生命的中期中年时期，他们去做生意，好好的去做生意的话呢，那个做丈夫的，那么他们能够成为城里面的第二富裕的人。那么那个做，如果他们去出家呢，那个做丈夫的会挣三果，做妻子会挣二果。如果他们在晚年，他们去打醒精神去，就是说放弃那种放荡的生命去做生命呢，这个男的会做第三富裕的人成立。然后如果他们出家的话呢，两夫妻去出家呢，这个做丈夫的会成为二果圣者就是虚陀含的然后这妻子呢成为虚陀含的，就是出果正出果。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呢，已经完全完了，他们生命也完了，然后他们财富也没有了，他们甚至就是要修行也没有了，修行的波罗蜜功德也被破坏掉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不要以为有波罗蜜就是一定能够证的也就是说我们错过了那个机缘，错过那个时机，到了一些恶业，到了一些障碍的业呢，我们可能就失去了修行的机会。今天你能够修就好好的修，不要不要等，再等下去可能就是错过一些因缘。所以接下来佛陀就讲这个法句，听得懂吗？Acari tuan Brahmacharyan ala da yogani danam jina kunja wa jayanti jina matiwa palani. Acari tuan Brahmacharyan ala da yogani danam senti capati jina wa puranani anu tunam. Sebabnya, 没有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去过犯行生活，没有去得到财富的人呢，他们就像那个一种鱼啊，在那个湖里面钓鱼的那种或者他们讲像钓鱼翁这样子的那种然后他就在那个湖里啊，没有鱼的湖里面呢，在那边哀伤而已啊，就在那边等死，就是这样子。任何人呢，如果在年少的时候呢，有过 哦，没有啊。再讲一次啊，任何人如果在明道的时候呢，没有出家，没有修行，或者没有过梵行生活，而没有累积财富呢，他就躺在那边了，就好像那个箭，箭已经射到完了，已经掉下来了，没有，已经没有力了。就好像为了过去而在恨死，你只能够为过去而恨死。那个箭你射到没力的时候，就将掉下来了。对，那个你到了当在晚年的时候呢，又没有好好的修梵行生活，又没有好好的累积财富呢，只能够为过去而哀伤。这个已经说了，嗯。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故事啊，讲到我们要珍惜禅修的机会的故事。在佛陀时代就有一个商人，他有一次呢来到一个地方，他就然后他就想啊，这个季节来不及回去了，我买了这么多生意要做生意的，是吧？我就在这里过雨季好了，在这里过冬夏夏季好了，过冬季好了，这样子就想着过冬季过夏季好了。比如说本年我就在这里好好的做生意，做完了赚了很多钱，我要回去怎么样？可是这时呢，佛陀就看到他，佛陀就微笑了。啊，阿难尊者一看到佛陀微笑，阿难尊者就想啊，快点佛陀讲好的机会来了，听话。佛陀到底佛陀怎么回事？为什么笑呢？一定有因缘。佛陀说，你看到那个商人吗？啊，他正在讲，他在讲，我几时要在哪里，几时要做什么，几时要做什么，还在冬眠在这里啊，过冬雨季、冬季、夏季。可是他不知道，他是七天后就会死，而且死的时候呢，就掉进一个鱼的口里。然后当这么说的时候呢，阿难尊者就很吃惊了，说。啊，他说话，我可以不可以告诉他这样吗？我说去吧，告诉他。然后他就去了，去呢，然后这时呢，就阿赖耶就告诉三个人，佛陀说，佛陀知道你的心在这么想了，是不是？啊，然后佛陀讲，你会掉进鱼的口里啊，七天后你会死的。啊，他讲真的，当然他相信了，因为佛陀把他心里想什么都讲出来了，当然就相信了啊。然后就说。好，他就要去，去想，但我这些财富也没用了啦，那倒不如好好的做工人，去请那些请僧团来做七天的大工人，七天大工人，然后佛陀一讲佛法呢，他的功德已经成就了，波罗蜜条件种种基础，一讲他就一下子就真的出国，真的出国过后呢，他姻缘就变了，哦，然后他也没有掉进鱼的口里了，也没有掉进苦界了，就过佛陀离开过后，一下子他就回去了，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好好的修法呢，我们的法和我们修法的功能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嗯，所以我们今天的句法已经说的这么多啊。一德瓦三瓦西三尼，一德黑曼三尼尼素，一地瓦罗维钦德提安达拉扬南古加提。我会在这里过雨季，在家里过冬季，在这里过夏季呢，一直人这么想。但是呢，他不会警觉到那个危险，死亡危险。好，对，佛陀接下来又讲什么？他说：“计划你自己吧，今天就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吧，谁知道明天死亡可能到。”如果你们要，提前，如果你们要担心，我们就再讲一下啊。我快把还有几个要点讲完它。然后第一呢是去感恩心，不要去讲生命很黑暗，现在我的生命很苦，很苦，有人对我不好，有一个人没有对我笑，这样不好的。我们要讲，现在很多人在帮助我们，大家知道因缘给我们修行，引导我们，所以当我们讲我们去感恩心呢，我们的心就亮起来。那这是第十二点，第十三点呢，要有信心。他最苦的在这里，要知道这个苦呢是无常的，那你就过得比较快。第十四点是说，做一切的学生。如果一个好的学生，他会像什么东西都会学的，好人的坏人，整个社会的车子也可以学的，你看车子怎么走怎么停，都有东西可以给你领悟到很多东西的。然后像三知识也可以学的，愚痴的人也可以教育我们很多东西的，愚痴的人他犯错的时候就教育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个犯错的，可能有的，那我们不要犯上他的错误，免得自己受到教训的时候他还苦，很多苦是不需要受的，我们看到别人苦我们就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好好的向一群人学习，带这个谦虚的心向一群学习。那我们就讲到了，有些人在，有些好多人又到，只要怎么样，我要增加我受法的功德。其实讲受法的功德，这是一个什么名词都没关系，你可以讲，其实是 受法的那个准备心，你的心有准备的心受法啊，那就算是有受法的功德。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就这个，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名词，你可以换另一个名词哦。基本上受法的功德就是那个心已经能够受法，就是这样简单。好、哦，那么这里我们没时间一一的讲细节，太多东西我们要遗漏。可是我们这里简单讲，第一就是不要批判别人，尤其是你的导师，不要批判恭敬的导师，这个对你受法很有帮助。这个你我们也不能花时间解释哦。然后把你的生命是交给法，把生命交给法，不是去把自己杀掉，或者是拿你的血去印经书，很了不起哇！这是把生命交给法，这只是表象，那表象，有些人是拿血去写经书，这也是一种诚信啊，不是，也不可以讲坏了。有些人是这种诚信，对来讲是一种信心，也是好。可是呢，更好的是你让你的心时时刻刻安住在法。这个时时刻刻安住在法更可贵。今天是今天，现在是现在，不要去想别人的过失，不要想自己的过失，包容自己的过失，包容别人的过失，现在是现在，安住在法，时时刻刻安住在法，这个很重要啊、嗯。然后、爱护一切的众生，佛陀是爱护一切众生的，你的导师也爱护一切众生的，你不要想啊、导师你只爱护我，你不爱护另一个，他不好，你这样子说导师就很难了。我教你就不能教他，教他又不能教你，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跟你讲法他不能听，你跟他讲法你不能听，等等的东西，常常有种种因素了。有些时候我们分开来教法是有特别的因素了，可是有些时候如果是因为大家关系不好，那就不好。所以有些时候要明白，我们爱护一切的众生，那因为佛陀对佛陀来说，一切众生都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的儿女的话，你去跟佛陀讲，佛陀啊，你加持我吧，你加持我吧，可是我很讨厌你的儿女。那你想，你叫佛陀怎么加持你呢？哦，只加持你那个雨只能够下到你的头顶上，周围的甘露不可以降到别人身上。哦，那降甘露是蛮辛苦的。这个是要小心一点哦。所以，你爱护一切的众生，就好做人，对老师好做。对你，如果你很和谐，你就对这些很和谐，对老师好做，对老师喜欢到你来，想起你们喜欢起心，哦，这个很重要哦。然后一个无我的心，无我的心能够让很大的增强那个。无私无我心，增强你受法的功德、哦、这个我们讲了很多，然后这里不详细再讲。接下来呢，就是像那个禅宗所讲的那个空杯，你来要带这个空杯，叫做我在别的地方学了很多法，学了什么什么什么，你那个傲慢的心很糟糕的。你但是你以前知道什么，你现在跟导师不知道，那你来这里学是学这一类法，这一套法呢，就是导师知我不知，如果你知你就不学了，对不对？这样一个很谦虚的心，如果你的杯子里面有个带着咖啡，你不肯倒掉，我们把茶倒下去就困难了。那你看看那个咖啡加茶是什么味道？哦，所以要你一个清掉、空掉自己的心来学，谦虚的心来学。而接下来讲谦虚，谦虚到什么程度呢？谦虚到像骨，啊，《道德经》里面讲像骨，骨是什么？最大的、最深的骨是哪里呢？海底的骨，海底的骨是最深的。最深的底下，就是因为最深最低，所以整个世界的水高山上的全部都往下流，都是流到大海，结果越谦虚的它包容的越大，得到越多，结果像大海就满起来。法是向低流的，你坐在高位你不肯得法的，你以一个高傲的心来听法是不能够得法的，你要以很谦卑的心去听法，那法自然就流入你的心里，这样才会得到法。所以这样记得让自己的心像海底一样的谦卑，然后整个资源自然界的法就流向你。不要在那边埋怨导师为什么不教我法，不教我法，不是的，导师看因缘，不是说教你不教你，是看你受得了多少。如果你受法的心就像那个碗有洞，都不在跟你倒什么茶下去，倒什么下去，它就一直漏。或者你的那个杯，你的碗是倾斜一边的，那跟你装什么进去，它也是倒出来。所以要平衡。然后圆圆满满的去接受，谦卑的去接受、嗯、然后接下来就是语言的极限。我们的法讲话总是有语言的极限，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智慧也不够，或者是什么善巧多，只是有时讲话语言就是有极限，所以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各方面的关系，所以你要用善意去理解我们所讲的话。如果你不用善意去理解，不用信心去理解的话，总是有东西误解的，讲什么都会误解的，那就糟糕了。你一种很尖锐的心，很文字游戏的心，很讲究的心，那有些时候我们讲法就很怕。我跟你讲的时候还讲过，很认真的讲，怎么讲？所以教一个人就这么类似， 教五个人，反正五个人轻松，那导师自然是倾向于想先把这五个人教会你慢一点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是不是破坏了自己受访功能呢？所以在这里要以善意去理解合法，这个很重要哦。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总结了，就是说他这个要讲的珍惜一切，好好的珍惜一切因缘，一切的机缘，每样东西都帮到你的。好、哦，在这里我们要讲到那个金碟子的这个故事啊、哦。所以我们就讲到那个金碟子的故事哈、哦，在曾经有一个时候啊、哦，有一对父子，他们就一直在照顾那些孩子们呢。孤儿啊什么，他孩子们就把他当成是爸爸啊，把那个老的就当成是爷爷啊，这样子生活。那些孤儿什么他就收养，就给他们吃啊，用那个木盘喂他们吃。到了某一个时候呢，他这个爷爷啊，这个孩子就讲古老的故事啊，就是他们那个古老的传承啊，是如何的，以前呢、啊、他们的祖先呢、啊、是伟大的善友，那伟大的善友在2500年是用什么喂，用什么碟子为那些孩子们的呢？啊，2500年呢，他们是用那个神奇，这个神奇金碟子和这个如意钻石碟子来喂。啊，这神奇金碟子很特别，什么东西放下去是特别香的，如意放下去是特别香的。这个如意钻石碟子更主胜，比如你想要吃什么，他就会给你吃什么；想要吃什么，你的心完全达到满足。可是当这个故事一讲了过后呢，这孩子们一知道啊，我们祖先是这样的时候啊，他就很生气了啊，我的父亲我的爷爷都没有用金碟子给我吃饭的哦，都没有用这个钻石碟子给我吃饭的，就很不高兴的，每次吃饭都去讲解我没有得到最好的，我没有得到最好的，以前都可以吃了，现在不能吃了，就用脚踢掉，我不要哦，用手拔推掉甩掉，我不要，就这样啊。结果这父子就很苦啊，就想怎么办呢，因为他们是不要，因为我们没有他们要的这个金碟子，这个钻石碟子。而这个时候孩子就想，爸爸，我们也是没有好好的做吧，我们的祖先2500年前给了我们一个寻宝图，如果我们到这个寻宝图去找，我们告诉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这个金碟子和这个钻石碟子，可是呢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去找，所以这些孩子才这么苦，我们怎么要找。可是这个时候爷爷的心很心软，我不忍心抛下他们啊，我不忍心抛下他们，可是没办法啊，你还是要让别人喂他们啊，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找到了金碟子钻石碟子，我们才能够真正利益他们，因为就是喂他们就会寻找，也是他们讲起比较起来，就是祖先用这样子的方式喂他们，现在没有木碟子铁碟子铜碟子，他们不快乐。所以这样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下定决心，我要上路，拿到这个寻宝图，我要去寻宝。然后这个爷爷还在犹豫啊，我问这个孩子是决定在上路，然后在上路之前呢，他就在墙上留下了一封信给他的孩子们。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做孩子的，他要上路了，他就把这封信呢，这个信息写在墙上，他说，我亲爱的孩子们，再会了，我将继续我的旅程，去寻找更高的宝藏，那是我们伟大的善友承诺过的，那是你们埋怨我所没有的。现在我将离开了，请多保重。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请记得这最后的几句话：不要嫌弃那些以木碟子喂养你们的人，只因为他们只有木碟子；不要嫌弃那些以铁碟子喂养你们的人，只因为他们只有铁碟子；不要嫌弃那些以铜碟子喂养你们的人，只因为他们只有铜碟子。不要嫌弃他们，我们一直都要以最好的碟子奉最好的食物给你们。对于那些选择暂停自己的旅程来喂养你们的人，感恩他们吧，感恩他们的慈悲吧，不要埋怨他们如何如何，不要埋怨他们在那里，感恩他们为你们放慢了自己的旅程，除了对你们慈悲以外，没有什么可令他们这么做，因为这种放慢，这种拖延就是一种牺牲。谁不想快速胜的2500年那伟大的善友所承诺的最好的保障呢？所以请珍惜喂养你们的人们，不论他们用什么碟子，如果你们嫌弃以木碟子喂养你们的人，你们破坏了让你们遇见有铁碟子的人的功德；如果你们嫌弃以铁碟子喂养你们的人， 你们破坏了让你们遇见有同结子的人的功德。如果你们嫌弃以同结子喂养你们的人，你们破坏了让你们遇见有神奇金结子的人的功德。如果你们嫌弃以神奇金结子喂养你们的人，你们破坏了让你们遇见有如意钻石结子的人的功德。所以我亲爱的孩子们，别嫌弃任何人，珍惜一切吧。不论是木结子、铁结子、铜结子、神奇金结子或如意钻石结子，令你们温饱和有力量的是那食物。这食物以2500年前我们伟大的祖先那伟大的战友所施的食物一样，始终未受污染。不要等待神奇金结子，不要等待如意钻石结子，因为你们可能在我们找到他们以前死去。保重吧，孩子们，珍惜食物，珍惜给你们食物的人，记得那伟大的善友的教诲。
Asare saramatino, sare dasara dasino, te saram nagi dajanti, nica sangkapa gojara, saranca sarato nyatwa, asaranca asarato, te saram adi dajanti, sama sangkapa gojara.
那些把不重要、不根本的东西想象成重要而根本的，把重要而根本的东西想象成看成不重要不根本，这样的人有这样的错见，不会证得根本的内涵。而那些把重要根本的东西看成重要和根本的，把不重要不根本的东西看成不重要不根本的，那任何人有如此正思维、正确思维的人，将会证得根本的内涵。你们是成的善友。好，谢谢。
Ettavata jamme hi sandadam punya sandadam Sambe deva anumodantu sabbasam patitinya Ettavata jamme hi sandadam punya sandadam Sam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sam patitinya Ettavata jamme hi sandadam punya sandadamSam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iya Idam ne nyatinam hodo sukhita hondu nyatiyo Idam ne nyatinam hodo sukhita hondu nyatiyo Idam ne nyatinam hodo sukhita hondu nyatiyo Inina punya amne namame pala samadamoSattam samadamo hodu yavani bhana patiya Idam ne punyam asava kaya vaham hodu Idam ne punyam nibhana sa pachaya hodu Mama punya vadam sabatakanam dhantini Eka deni kama punya vadam dhantu Sadhu Sadhu
因为我们这是忏悔，然后如果有谁这种的机会再讲出来，说在我们离开以前呢，如果有谁要向先生忏悔的，可以去参与呢，所以咱们以跪的姿态跪着，然后做这个忏悔，对你们大家先说啊，比如忏悔过后呢，就把心放下，不要再挂碍什么，也没有什么错，这么大不了的，已经放得下啊，放下对你打算就会好。我们先念八音，念一次，念了再解释，解释了再念两次。好，
阿迦尤曼，
班德桑干，
阿迦达玛，
达塔巴兰，
达塔穆兰，
达塔阿库萨兰，
达塔阿库
萨兰，达哈尼，
达
哈尼，
만
세상
강
아채양
아
채야토
파
티단하수
아
야신
상
라야
상
라야刚才的意思就是说，尊重大人们呢，这我有过失，犯下因为无明的无知的不小心，或者是这个心呢，让我犯下了一些所有的过失，愿意尊重人呢。接受我忏悔这些过失， 让我以后呢能够好好的认识自己。就是养精，阿加油门，上当班的，阿加达玛，
拉
卡巴兰，
拉
卡穆兰，
拉
卡阿古萨兰，
拉
行，伊瓦玛卡辛，萨萨姆，上当班的，阿加扬，
阿
加亚多。
阿
弥陀佛，阿弥陀
佛，
阿弥陀
佛，
阿弥陀佛，阿弥
陀
佛，阿弥陀
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
弥
陀
佛，阿弥陀佛，
阿
弥陀佛，
阿弥
陀佛，阿
弥
陀佛，阿
弥
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
陀佛，
阿
弥
陀
佛，阿弥陀佛，
阿弥
陀佛，阿弥陀
上
当班的，阿加扬，
阿
加亚多，
巴
提干哈苏，
三
耶拉雅。大家准备阿乌苏，阿加油阿加达玛，亚塔巴朗，亚塔穆朗，亚塔古萨朗，哟，准备伊瓦玛卡辛，亚多杰科，准备阿乌苏，阿加扬阿加多比索，亚塔达玛巴提卡罗特。Sang wo ma ya pati kan hama Udi he se au se aryasa vinya ye yo Acaya acaya se biswa ya sadambang pati karoti Ayatin sang warang apresasi Tata isu ini so peng yang mana Kau ikhya Ini kau se yin mo ina Ini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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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n接受你的忏悔，因为朋友们呢、啊，在我们圣者的传承里啊，在法的传承里，任何人如果能够如实的看到自己的过去的本质，然后修正它，未来列出自己的呢，那就是在法上呢，就会有成长和进步的。好、哦，谢谢。